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创造天地的来历，在耶和华神造天地的日子，乃是这样。亚当的后代记在下面，挪亚的后代记在下面。
回到起初，认识创造的起源，明白神的作为和心意。
文慧老师跟你一起查经，《创世纪》。
人类的罪恶实在是太大了，以至于《创世纪》6:5-6就描述，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人类坏到一个地步，就是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思想的这个词汇直接翻译呢，就是心中的计划。也就是说，人不是偶然犯罪，也不是身不由己的软弱。圣经告诉我们，人是终日整天常常的在心里计划。计划些什么呢？就是恶事，犯罪的事。难怪神心中忧伤，后悔造人呢。神后悔，这是用人的感受去试图描写神的心情。后悔这个词汇也可以翻译为难过，也就是说呢，神为了人类的罪恶而难过，他改变了心意，不再与人相交，并且为了不让人继续的在世上犯罪下去，所以神要毁灭人类。这里头不但有公义、审判、惩罚，更重要的是有神的慈爱啊。我们要特别留意的是，神后悔不是指神做错了事，所以他难过并且要改变情况。神改变心意是基于他的爱，他以洪水洗涤大地，除去罪污，使一切得以更新。所以神特别恩待挪亚，使挪亚一家能够在洪水当中保存生命，使人类能够有机会重新生养众多。为什么挪亚能够在神的眼前蒙恩呢？答案就在创世纪的6:9。挪亚是个义人，在当时的世代是个完全人，挪亚与神同行。完全人是纯全或者是健全的意思，也就是说，挪亚对神有一个单一纯真的信靠之心，这和当时的世人是完全不同的。所以挪亚是个义人，是个完全人，与神同行。但是呢，这并不表示挪亚毫无过犯。接着，创世纪6:13-7:9就记载了神的吩咐和挪亚进入方舟。首先呢，是创世纪的6:13-22，是神吩咐挪亚造方舟，以及呢，应该要带什么进入方舟。创世纪7:1-9呢，就是神命令挪亚以及他的家人还有生物进入方舟。然后创世纪的7:10-16讲到洪水开始泛滥，17:24洪水呢浩大淹没整个世界。而在这个期间，创世纪的8:1的上部分就说到神纪念挪亚。所以呢，创世纪的8:1的下半部分到5就记载洪水退落了，然后6:14就记载洪水完全干了，最后创世纪的8:15-19就提到了神的吩咐还有挪亚离开方舟。好，究竟洪水来之前人类的情况坏到什么样的程度呢？ 经文记载，地上满了强暴。强暴是指侵害还有欺压别人的恶行，是一个法律的术语，指当时的人无法无天，强横无理，目无法纪。所以呢，神观看凡有血气的人在地上都败坏了行为。因此呢，创世纪六章十三节就记载神下了最后的判决，凡有血气的人，他的尽头已经来到我面前。这句话的意思就是，神决定使有血气的人的尽头临到他们的身上。原来古代的国家宣布新的政策的时候，必须把计划带到王的面前，让王来审核。王同意了，就会用手势，又或者是盖章来表示同意。那么这个计划就正式成为政策，通行全国。所以来到我面前，就等于是最后的决定。神已经为人类的命运做了最后的决定，要以大洪水来毁灭以及洗涤世界，但之前要先吩咐挪亚造方舟。方舟就是箱子，这个字在圣经中只有出埃及记二章三节五节提到了救了婴儿摩西的那个箱子的时候用到。这个方舟只是个箱子，它主要的作用就是保存不同的生物，它不能够航行，它只会在水上漂流，所以要完全的依靠神的导航。这方舟的材料呢是鸽斐木，是类似于呢松柏类的硬木，并且要里外呢都抹上了松香，这是防水用的石漆。出埃及记二章三节就记载了摩西的母亲也是用同样的方法使这个箱子呢不透水。而方舟要长300肘，大约是138公尺，宽50肘，大约是23公尺，高30肘，大约是14公尺，那么分上中下三层，还要在顶上呢开一个高46公分的窗户作为透光之用。吩咐好挪亚应该怎么样制作方舟之后，神就提到了他要用洪水来毁灭世界，所有有血肉有气息的活物无一不死。但是挪亚不需要担心，因为神会保存他一家的性命，并且保存挪亚带进方舟里各类的生物。创世纪六章十八节就提到了，我却要与你立约，这是圣经中第一次提到约这个很重要的词汇。这第一次的约是神主动和挪亚所立的约，所以在希伯来原文立约的立这个字是指确定的意思，因为这是神单方面宣告要保护挪亚以及他的一家免受洪水的灾害。神向挪亚确定这件事，神在降洪水之前先与挪亚立约，再次的表明他是一位蛮有慈爱的神，他乐意向所造之物显出他的恩典，就像他赶走亚当夏娃之前先替他们造衣服一样，也像他惩罚该隐之前为该隐定一个记号一样。今天我们的主耶稣也乐意向我们施恩，更何况希伯来书的作者说，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所以不论我们现在何种光景里，让我们都回到神面前求他的怜悯，就算神要管教或者是惩罚， 我们都相信神必有恩典慈爱在当中，为的是让我们得益处。神与挪亚立约，承诺要保全所有在挪亚那儿的生命，包括与挪亚同进方舟的家人，以及所有带进方舟的生物。为了让挪亚能够完成神所托付的使命，创世纪六章二十节说，飞鸟各从其类，牲畜各从其类，地上的昆虫各从其类，每样两个，要到你那里好保全生命。这也就是说，挪亚不需要出去花尽心力捕捉种类繁多的生物，而是这些生物会主动的到挪亚那儿，这也是神奇妙的作为。接着，神在命令挪亚做一件事，那就是创世纪六章二十一节，你要拿各样食物积蓄起来，好做你和他们食物。这也是一件繁重的任务啊，并不容易达成，因为这些食物不仅仅是要供应挪亚一家所需，更是要供应所有带进方舟的生物所需。可想而知，要积存的食物量有多大呢？面对这些艰难的任务，挪亚的回应又是如何呢？创世纪六章二十二节说，挪亚就这样行，凡神所吩咐的，他都照样行了。短短一节经文，两次重复，这样照样行，显示了挪亚对神绝对的顺服。挪亚在神眼中是个义人，在他的世代中是个完全人。秘诀就在于挪亚顺从神，遵行神所吩咐的一切事情，照着神所说的去做。我们可以想想，不论是造方舟还是积蓄食物，都是大而且难的事情，但是挪亚听了神的吩咐，他不管困难，他也不理会人的意见或看法，他就照着神所说的去做，而神也加给他力量，完成这些神所吩咐他去做的事。所以，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那就是顺服远远比成功更加重要。神要的是一个完全顺服的人，因为顺服的人才能够完全信靠以及遵行神的旨意，做成神的工。我们也会发现一件相当有趣的事情，那就是在创世纪第六章的记载里，都是神在说话，挪亚听了就照样行。这也表示了神实在是乐意向人启示他的心意，但问题是我们肯不肯听呢？而我们听了，又是不是愿意照样行呢？愿神透过挪亚的见证，激励我们也能够听神的话，照样去行，在这个罪恶的时代里做一个完全人。
你为什么爱我？你就